2024年6月17日，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道场乡的一个山坡上，有位大娘在挖野菜，挖着挖着呢，看见了一个被丢弃的行李箱，散发着一股怪味儿，好奇心就驱使大娘上前打开箱子，结果瞬间吓得丢了魂儿，里面竟然装着一具尸体。大娘立刻报了警，警方随即查明死者的身份啊，竟然是知名的 coser 佟导爱。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警方锁定的犯罪嫌疑人就是他的男友李某。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呢，杀人之后，李某不仅伪装成佟导爱，继续活跃在社交平台，还小心地模仿他的语气、标点和发文风格，试图制造他还活着的假象。但熟悉他的朋友们啊，早就察觉不对劲了，隐约就觉得网线对面的人似乎不是他们熟悉的艾老师。从昔日的亲密恋人到痛下杀手的嫌疑人，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佟导爱生前的争议为何在他死后愈演愈烈？本期视频咱们一起揭开人气 coser 的死亡之谜。先跟不太混二次元的朋友们唠两句科普哈。 cosplay 是啥？简单说呢，就是角色扮演，人穿上服装，化上妆，搞点道具，模仿动漫或者是游戏里的角色，这事儿的主角啊就叫 coser。 很多人以为啊这是近些年才有的新玩意儿，其实呢早在1955年第一座迪士尼乐园在美国开张的时候啊，工作人员就穿上了米老鼠的头套和大耳朵和游客合影卖萌，可以说啊这就是现代 cosplay 的祖师爷了。1970年左右，随着动漫产业的发展， cosplay 在日本活跃起来。2000年左右，这股风潮就飘到了中国。随着经济越来越好，审美越来越卷， cosplay 在国内也开始走红。二次元从边缘小众一路冲向了主流文化。根据新民晚报，2024年中国泛二次元用户群体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5亿人，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次元市场。在这么庞大的群体中， coser 当然是越来越多，圈子也越来越热闹。但是啊，热闹的地方偶尔也会藏着不为人知的暗流。佟导爱呢，就是一个非常有人气的 coser， 他叫高宇，江苏徐州人，1998年出生，因长相甜美，身材高挑，在杭州上大学期间就在动漫圈积累了一定的人气，微博上啊有几十万的粉丝。起初啊，高宇的昵称是爱老师 PhD， 有人觉得这名字呀听起来很像十几年前的硬盘女神苍老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2018年高宇和微博人气摄影师恋爱了，这人叫什么呢？智障力。只能说啊，这圈子里的人起的艺名呢都比较独特。智障力呢活跃于动漫圈，非常擅长拍 coser 和漫展，女孩有颜值，男孩有实力，两人一拍即合，出了很多爆款作品，其中啊以黑贞德系列最为出名。在男友的镜头下，高宇展示着火辣的身材，微博粉丝也迅速增长，算得上是个小网红了。接下来跑漫展，接商拍，逐渐迎来了事业上的小高峰。而伴随着人气越来越高，争议也就来了，闹出了个圈内影响不小的狗咬人事件。这是咋回事呢？2020年3月，高宇的好友 YY 子称，自己应邀去高友在浙江余姚的家中帮忙拍照和直播的时候啊，一进门就被高宇养的大狗阿拉斯加咬伤了脸。高宇说啊，这 YY 子呢是逗狗的时候被咬伤的，这狗啊不是自己养的，而是妈妈养的。歪歪子就认为，你多大人了，出了事只知道自己躲起来，还让你妈出来背锅。两个人呢就在微博里头互联网声讨，互甩聊天截图，你来我往交手了几个回合，就赔偿事宜没有达成一致，歪歪子就把高宇告上了法庭。因为这件事啊，高宇损失了一部分的路人缘，以前跟他互动频繁的圈内好友也逐渐疏远了。至于这官司打的到底如何呢？我们在查询了中国裁判文书网时，搜到了余姚市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说这狗啊的确是高宇他母亲养的。 YY 子要求高宇承担赔偿责任，法院不予支持。而针对 YY 子请求法院判高宇赔偿自己的医药费、交通费、住宿费、后续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9000余元这个事儿呢，法院认为被狗咬伤面部对 YY 子的精神确实造成了一定痛苦，但尚未达到严重精神损害的程度，最后就判了高宇的母亲赔偿医疗费、交通费等7800余元。这次风波呢，虽然让高宇的风评受损，但热闹了一阵也就过去了。接下来发生的事啊，对他才是几乎崩溃的打击。2020年6月，他的男朋友，也就是网名叫智障力的那位，在微博上突然宣告分手了。不仅分手，还顺手扔了一个大瓜，说高宇啊，在 Twitter 上当福利机卖各种无码小视频和原味那啥。 这时候啊，可能有朋友要问了，福利机又是啥玩意儿呢？简单说吧，就是打扮成动漫角色，制服诱惑啥的，拍点大尺度的照片或者是视频，在网上卖钱的女孩子。这个圈子里啊，大多是15、16岁到20来岁的年轻女孩，有的呢是自愿想赚点零花钱的，也有的是被人忽悠的，甚至是胁迫的。他们一般呢混迹在微博、Twitter、QQ 群这些地方，发点擦边照，等客户主动上门。高宇这人呢脾气差，动不动就打他，还老在背后说其他 coser 的坏话。这些图文并茂的小作文啊，顿时在圈子里就炸了锅，有些吃瓜群众更是火上浇油，说他呀还有线下交易呢。但是这一部分呢一直都没有实锤。这事爆出来之后啊，高宇可谓是声誉尽毁，圈内好友四散。没过多久，他那微博账号艾老师呢也给封了，大部分人认为可能就是被扫黄了。有网友认为艾老师在微博发的图片呢其实尺度都不大，但是作为活跃粉丝最多的阵地，高宇一旦失去这个平台，就相当于是事业尽毁啊。和智障力分手之后呢，高宇被网暴，得了焦虑症，因此退圈。2022年夏天，他大学毕业，搬去了上海，一个人重新开始生活，网络上再也没他的动静了，大家以为他可能真的退网归隐了。直到有一天啊，有网友在斗鱼刷直播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他的身影。在一档叫做阿力哥的直播节目里，高宇作为女嘉宾出现了。这个阿力哥的节目内容啊，就是开着一辆迈凯伦满大街的溜达，搭讪妹子，线上线下互动一条龙，如果撩到了呢，就请回自己的出租屋里去坐坐，全程直播，画面留足了想象空间。虽然说啊，剧本味儿挺浓的，但架不住观众爱看热闹呀，就这么火了。不过说实话呀，那个时候的高宇呢，状态明显比之前好了很多，整个人也开始回归正常生活，换了环境，找了工作，也慢慢的淡出了舆论的中心。谁都没想到，就在他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时候，一个人闯进了他的生活中，而这个人最后成了他人生的最大噩梦。最近啊，有一位自称是高宇好友的 M2 的粉丝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有关高宇被害的细节。这位网友呢叫林可，说他提供的信息只有小范围的亲友知道，希望大家更全面客观地了解同岛爱受害案。在与智障力分手后呢，高宇面临着人生和事业的低谷，被各路网友攻击的体无完肤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出现在了他身边，一直给他鼓励和支持，这个人就是李某。李某是青海人，做过几年道士。高宇在经历网暴后啊，总是被鬼压床，这其实是一种由于精神状态不好造成的睡眠障碍。李某得知后啊，主动来帮高宇做法。接触之后啊，高宇觉得李某人挺好啊，会做饭，爱打扫，老实可靠，有上进心，是个值得依靠的对象。这么一来二去啊，两人就渐渐地走到了一起。然而，看似老实巴交的李某，真的是一个顾家好男人吗？还是说这一切都只是他的伪装呢？玩魔兽的老玩家可能听说过一个名字，他是部落阵营的亡灵法师，长期活跃在新手村专杀小号，人称联盟玩家收割者，在游戏里影响很大，粉丝众多。这人呢就是三哥三季道。这个游戏账号啊几经易手，最后是李某将他买下，以三季道的名义活跃在网络上，李某也顺势自称为三哥。李某的年龄啊比高宇大很多，大概35到40岁左右，虽然人比较胖，将近300斤了，但是在恋爱初期两人非常甜蜜。直脾气的高宇啊，对别人都比较硬气，但对李某却很温柔，连跟好友的微信群聊名称都是守护全世界最好的三哥。在朋友圈高调宣布了两人的感情， B 站主页介绍中也指向了二人共同的生活号三哥家的饭，足以见得他对男友的重视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啊，高宇自嘲三季道男粉比艾老师多，这咋高攀得起啊？由此啊，我们可以大胆猜测，李某是以三季道的身份跟高宇交往的，并没有说这号是买来的。很多人当时都挺疑惑的，说高宇这么好看，为什么会选择跟李某在一起呢？这俩人的外形气质差距这么大，搞不好就是因为李某家有钱啊，高宇是看上他的钱了。但是啊，根据好友林可透露，情况好像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李某呢，大学毕业后去了广东，干的是房产销售。他自己说，当时跟着一个老板创业，想着挺美的，结果合同签了没多久，公司就黄了，还欠了一屁股债，200多万。合同啊写的不清不楚，最后这笔债就成了李某一个人扛，家里不得不帮他把这笔钱全还了。从那以后啊，他爸就对他下了死命令，赶紧出去上班挣钱，每个月往家里啊打钱还债吧。李某呢还自曝过一段奇遇，说他后来在湖南谈了场半年左右的恋爱，是网恋奔现的那种。 结果有一天他提前下班回家，刚一推门，对方刚洗完澡从浴室走出来，全身赤条条的，还晃着不可描述的部位。李某当场就崩溃了，原来这是一伪娘啊，东西都还没来得及收拾，连夜就打包跑路回了青海。之后啊，他说自己心灰意冷，跑去山上当了几年道士，正式皈依了道教。至于这段经历是真是假，高宇的朋友们也没法确认，反正李某说的是煞有其事。林可还提到，李某的背后有一个魔法少女的纹身，说是当时啊做道士的时候，有一个台湾来的同行啊，俩人斗法斗输了，所以对方就要求他纹上去。但是呢，在林可看来，这就是胡扯，大概率就是为了某个妹子纹的。几年后，李某离开道观，来到杭州创业卖酸奶，不出意外又失败了。后来他跟高宇确认了恋爱关系，就从杭州搬到了上海，直接住进了高宇的公寓。按理说啊，成年男人谈个恋爱多少得分担点生活压力吧，可李某那会儿呢，干的活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广告策划，收入不稳定，生活费、房租、水电、吃饭啥的几乎都是高宇在撑着。他们跟朋友一起出去吃饭也都是高宇抢着买单，一副女强男弱的状态。2023年5月左右，李某的母亲因病需要做手术，高宇就放下工作，陪着李某一起去医院照顾李母。高宇也给自己的父亲说了男友的状况，结果老爸一听啊，坚决反对这段感情。但高宇呢，没有放弃，每次他爸来上海，他都安排李某积极表现，希望能够改变父亲的看法。高宇的另一个好友王胡在接受华商报采访时，提起李某就愤怒不已。王胡自称和高宇是大学同学，两个女孩一路走来感情深厚，王胡也见证了高宇的两段感情。他说每次啊，都是高宇那边爱得轰轰烈烈。在他看来呢，高宇虽然脾气有些急躁，但长期处下来就知道他是非常单纯善良的一个人，有些讨好型人格。这可能和高宇的成长环境有一定关系，出自单身家庭，父亲在北京，他和母亲在余姚生活，父母对其生活不太能够管得到。王胡了解的情况是，李某早前从事过品牌策划工作，和高宇谈恋爱的时候呢，基本上是无业状态，以配合女方工作为主。更炸裂的是，李某在广州时期有过婚史，他对外宣称是女方出轨，所以离婚了。高宇出事之后呢，女方还发声说李某曾有家暴行为。总之啊，在这段感情中，高宇的好友都认为两个人非常不般配，有粉丝气的说他应该去挂个眼科。不得不说，感情这东西总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这段时期呢，高宇的事业陆续恢复，他以同岛爱的昵称重回各大社交平台，积累粉丝，做回了小网红。coser 的日常工作离不开拍照，模特经常要和异性的摄影师合作，摄影师加 coser 也是这个圈子里比较常见的情侣档。为了打消男友的顾虑，高宇去拍照往往都得带着李某。到了2024年，高宇开始考虑转型，想从台前转到幕后去搞策划。他还挺信任李某的，什么事儿都愿意跟他商量。但问题呀，也从这儿开始了。李某的脑回路呀比较保守，基本上高宇一说新想法呢，他就一通打击，说不现实、不靠谱。俩人一来二去，经常在工作上吵起来。李某那年呢，也换了新工作，可能是压力大，整个人的脾气也跟着上来了。以前他还挺勤快，爱做饭干家务，现在连铲个猫砂都有各种理由拖延不干。2024年5月25日，根据林可描述，高宇照常进行拍摄工作，带上了李某。到现场后，高宇需要李某帮他在衣服上绑一根绳子，李某捣鼓了半天还是没搞定。高宇眼看时间快到了，就着急自己上手。没想到这李某突然就爆了，抢过绳子一把扯烂，搞得高宇一头雾水，用力拍了一下李某的肩膀，说你怎么回事。李某什么也没说，离开了拍摄现场。几个小时后，也就是5月26日凌晨，李某突然给高宇的好友说自己在医院，让好友去看看他。林可认为啊，李某就是想要装病，找个台阶下。高宇让好友咨询了医生李某的病情，医生说根本就没啥大问题。气儿不打一处来的高宇啊，立刻就在有李某和好友的这个微信群里啊，大骂他半夜折腾人，完全不顾及朋友的感受。李某呢，在医院又待了几个小时后，就被好友送回了高宇家。朋友说啊，当时在屋子里啊，俩人谁也没说话，朋友觉得尴尬就走了。后来啊，这位朋友就被警方告知自己是最后见到高宇的人。从5月26日起，朋友们就再也没见过高宇了。但是他的社交账号却还在更新，微信也照常回复。 有细心的朋友发现，以前高宇发东西不爱用句号，但是最近发的内容都是有句号的。此外啊，高宇每年在杨梅季都会给朋友寄去家乡的杨梅，但是6月19号却莫名其妙地发了一条今年没有杨梅吃了的朋友圈。时间来到咱们开头说的6月17号，路人大娘在山上发现了一具女尸。过了几天，陆续有人在社交媒体上爆料称，死者疑似是知名 coser 佟岛爱。网友在震惊之余都觉得这一定是假的，因为佟岛爱的社交媒体还在一直更新，还在跟粉丝互动呢。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佟岛爱的抖音账号突然被设置成了私密，一种不祥的预感瞬间就涌上了大伙的心头。而这一切的猜测都在6月24号画上了休止符。那一天，湖州市公安局吴兴区分局的一则警情通报在二次元的圈子里炸开了锅，死者确实是佟岛爱。通报称6月19日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正是李某。据李某交代，他因感情纠纷将高宇在上海的出租屋中杀害，后将尸体转移到湖州市吴兴区南郊的山坡上。警方没有公布更多的细节，不过潇湘晨报的记者从到场向政府工作人员处得知，尸体被丢弃之后，警方通过监控比对等方式在第二天就找到了凶手。这段时间，李某一直用高宇的手机在社交平台上发库存照片，跟人聊天，伪造出高宇还活着的假象。6月19日被逮捕那天，正是他拿高宇微信发那最后一条朋友圈，说今年没有杨梅吃了的时候。根据林可的说法，李某在5月26日白天购买了一把刀作为凶器。杀害高宇的次日，他竟然还试图联系朋友，说想去杭州送点东西，问人能不能顺路带他一程，结果没人搭理他。最后他就自己动手把高宇的遗体塞进行李箱，打车一路运到了湖州。你可能以为他会藏得多深呢，选个山林老坟头什么的，结果并没有。抛尸地点就在湖州市吴兴区道场乡的一个山坡上，不是什么人迹罕至的地方。其实早在案发前高宇就跟朋友吐槽过，说李某最近情绪太差，动不动就发火，已经严重影响到他工作了。当时呢，他还抱着一丝希望，说要李某能改改脾气的话，他们也许还能继续。但他没想到这一次的忍让换来的竟是致命一击。李某被捕后，他的家人也很干脆，不愿意接受他留下的任何东西，像是要彻底切断关系。6月24日下午，一位姓钱的女士也站出来对媒体说话。她告诉华商报大风新闻的记者说，自己是高宇和李某的朋友，认识李某是在2017年左右。那会儿他们在一场漫展上认识，当时李某主要负责做漫展里的道具。钱女士说，李某常年没有什么稳定工作，经济状况一直挺紧张的，但他特别喜欢在网上摆阔，经常在微博上抽奖送礼，演的就像个富二代，是那种现实里头蹲地铁，网上却晒跑车的人。由于高宇和李某身边的人陆续被警方要求配合做笔录，大概有50号人左右，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钱女士呢，就是这样从友人处听说了高宇遇害的消息。而警方那边也透露说，李某早有预谋，提前就购买了刀具，这点和林可给我们提供的线索是一致的。提起这段悲剧钱女士实在不理解，高宇年纪轻轻的，完全可以找一个年轻一点的小伙子，或者是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偏要找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朋友们就分析可能是因为李某出现在高宇事业的低谷期，他才接受了李某遭受了这段致命的恋情。我们注意到一些自媒体提到了分尸、受害人血被抽干这类字眼。截止目前呢，警方并没有透露凶手的作案手法，法院呢也还没有对该案件做出判决。林可向我们透露，李某在庭审中当场翻供，说他没杀人，人是魔鬼杀的。转眼间，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一年，愿逝者安息，等待凶手的一定是法律的制裁。除此之外人们都很同情高宇的经历，祝这个年轻的女孩一路走好。不过很多围绕高宇的是非流言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很广，有的版本是说她长期 PUA 冷暴力李某，还是个捞女，让李某给她转账，还说高宇把李某当成了打杂的工具人。至于狗咬人那个事儿呢，又给传成了高宇他遛狗不牵绳，结果把路人给咬了。还有人说，你看这逝者的昵称叫佟岛爱，还以为是个日本名字，所以他一定是今日分子。更有一些人跑出来对逝者进行荡妇羞辱，指责他是福利机，抛出了受害者有罪论，说这一切都是咎由自取。留言区竟然还有在线求福利图包的。 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呢也搜到了跟高宇有关的帖子，发现啊，跟高宇合作过的甲方对他的评价都是非常敬业，在漫展上遇见他的路人也都说他非常温柔，对粉丝很热情。有网友替他鸣不平，这毕竟是一个生命的陨落，一个花季女孩的凋零。这几年啊，国内的 coser 圈子可谓是风波不断，有些人为了博眼球，靠暴露的穿搭、低俗的直播博取流量，把原本是爱好者聚集的二次元圈子搞得越来越像性暗示和流量生意的夹缝地带。有时候啊，展会现场也挺混乱的，一些人穿着暴露，影响公共秩序，甚至和粉丝互动的时候尺度失控，这类事儿啊，时不时的就会冲上热搜。圈内呢也不太太平，抄袭、网暴、人身攻击都不少见，搞创作的越来越少，玩内卷、拼流量的倒是一堆。对于很多老粉来说，这种圈子变味儿的感觉太明显了，有人干脆选择退圈，觉得现在已经不配叫亚文化了，更像是资本和热度的秀场。更糟的是啊，有些媒体一报道就上纲上线，拿个别极端案例大做文章，使劲往低俗、淫秽上面靠，结果就是社会对这个圈子的误解越来越深，甚至连本来单纯热爱角色扮演的人都被污名化了。不少认真搞创作的 coser 都挺委屈的，说自己辛辛苦苦的做造型、剪视频、拍写真，到头来被一竿子打成擦边的。更现实的问题是，一些本来已经很成熟的展会和活动也因此被迫加强审核、收紧尺度，连正常的创作空间都受到了影响。说到底， coser 圈确实有不少问题，但也不能全盘妖魔化，这个圈子里还是有很多真心热爱动漫、用心在创作的人，我们该批的批，但也得把握一个度，不然一边说乱，一边又制造更多的偏见，那就更没救了。曾经啊， cosplay 是一小部分年轻人的爱好，他们圈地自萌，致力于还原自己喜欢的动漫角色或游戏角色。您可别小看这些古早的 coser 啊，那时候可不像现在，想买啥都有万能的某宝，以前连网购都没有，要想致敬自己喜爱的人物，那可是相当费功夫的。衣服都是自己买布料找裁缝，或者干脆就自己摸索着做，把奶奶家的缝纫机都踩冒烟了。道具是用硬纸板、塑料泡沫之类的材料一点一点剪裁打磨拼装上色。化妆呢，以前哪有化妆教程啊，大街上连化妆店都少见，咋办呢？从动漫里一帧一帧截图，自己打印图片，对着镜子一点一点画。甭说挣钱了，都是在烧钱， coser 们单纯为爱发电，才把这个小众爱好坚持了下来。在那个绝大多数人都不知二次元为何物的年代，国内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 coser 和社团，比如有中国 cosplay 第一人之称的黄山，以盗墓笔记中的小哥、秦时明月里的秦始皇等角色惊艳出圈，还有神魔警社团 cos 的花千骨短片，在那个时候啊，可以说是相当震撼了。我呢，虽然不是二次元圈子里的人，但是上大学那会儿也有青葱岁月啊，被同学忽悠着客串过一次。说实话，那体验真的是挺辛苦的。我记得光是妆发就捣鼓了好几个小时，而且我第一次戴美瞳，眼睛都快撑瞎了，硬是塞不进去。好不容易全副武装好了，结果还得顶着30几度的大太阳，在西湖边上人挤人的那廊桥上，接受来往游客的那种哟这谁呀、啊、奇装异服的那种眼神洗礼，然后还得一本正经的凹造型，要摆出角色的表情来。至于拍出来的效果嘛，大家可以猜猜看，我 cosplay 的到底是谁呢？ 5 minutes later， 大家猜不出来也情有可原，因为啊，我 cos 的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的天君长孙夜华。按理来说呢，这应该是一个气场强大、冷面深情的角色，奈何在下颜值平平，演技又有限。我记得当时啊，室友们看完照片就纷纷吐槽啊，说我这个版本更像是三国杀里头那个奸诈腹黑的曹丕，所以啊，这是我妥妥的黑历史了。这几年啊，国内的二次元产业迎来了大爆发，商场负一层涌现出了很多谷子店。您没听错啊，这谷子不是吃的那种，而是商品谷子的谐音，主要就是二次元的周边产品，比如吧唧啊、badge、亚克力立牌、小卡、挂件等等。除此之外啊，还衍生出了很多专有名词，比如说痛包，不是贵到心痛的包包，而是用大量周边装饰的包包。毛娘，不是被你惹毛的老娘，而是给 coser 们捏假发的人。集邮，也不是拿着镊子夹邮票，而是在漫展上合影。二次元的爱好者啊，普遍年龄偏小， 在这个圈子里，大家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追番、逛漫展、出 cos， 多少能暂时逃离一下学习、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但是问题也来了呀，有些人就看准了二次元这块泼天的流量，开始搞起了歪门邪道。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擦边和软色情。在微博上搜 cosplay 的话题，翻着翻着呀，您就会发现这画风逐渐变清凉，一些人的衣服呢变得非常节省布料，九张图里头五张都得挂。可是一旦有人靠这种方式获得了流量，其他人就会蜂拥而上，跟二次元压根不沾边的网红博主都纷纷凑上来，你什么角色出圈我就拍什么，再搞点尺度大的直播，跳跳擦边舞，动辄十万百万的播放量都能转化成真金白银的 KPI 呀，你还得叫我一声女菩萨呢。而那些勤勤恳恳出角色的 coser 们只能看着自己低的可怜的阅读量叹一口气。线下漫展也成了重灾区，总有个别穿着暴露的女孩对着里三层外三层的摄像机忘我的凹造型，各大漫展的主办商也被这种行为吓得纷纷贴出注意事项，场地里还能管一管，场外就尽情释放了，这些照片不后码咱都发不出来。关于漫展擦边啊，最具争议的出圈事件是在2020年的上海漫展上，一名穿着 JK 制服的女生疑似摆出不雅姿势，路人大呼保安在哪儿啊，你有病吧，来漫展搞这些事情，不要再给 JK 招黑了。
哎，保安在哪里啊，保安在哪里啊，你有病吗，你来漫展搞这些动作有必要吗，你漫展麻烦你认真的做动作好吗，不要再给 JK 抹黑了，谢谢你。
事后啊，女孩发文称自己穿了安全裤，但是没能注意到自己在公众场合摆出的姿势是否合理，她要为此向广大网友致歉。一时间啊，网友吵翻了天，一部分人认为女孩没错啊，穿衣自由嘛，更何况人家还穿了打底裤的，想怎么摆姿势就怎么摆呗。另一部分人认为，谁会在公共场合撅个腚啊，这不就是妥妥的性暗示吗，漫展上那么多未成年小朋友，这影响多不好。而至于到底擦没擦，大伙怎么看呢？这种行为呢，给追求流量不顾底线的人带来了灵感，秉承着黑红也是红，某些年轻的女孩意识到这种方式来钱快啊，在笑贫不笑娼的畸形价值观下，就加入了福利机的阵营，公序良俗不敌胸脯四两，用好身材可以来赚钱，来个榜一大哥岂不美哉。殊不知命运馈赠的礼物其实暗中早已标好了价格，咱们之前讲过的狗头萝莉就是一个例子，跌入谷底后呢，她决定彻底跟过去告别，这过程并不轻松，他去学做煎饼果子，人人都认为他是在炒作，没想到他一摊就是两年，卖出了5万多张煎饼，没有再从事过擦边直播。尽管如此，跟他合作的甲方总是聊着聊着就问他能不能花10倍的价钱睡一觉，有人给他发私信开出70万一个月的包养费，这些都被他拒绝了。因为二次元屡爆负面新闻，让一些不了解这个圈子的人产生了偏见，把喜欢二次元的年轻人贴上伤风败俗、不务正业的标签，甚至有嚣张的大妈在商场里指着几个 cosplay 的女孩破口大骂，说他们崇洋媚外，还把一名女孩推倒在地，女孩只能委屈地哭。讽刺的是啊，这个大妈自己呢，浓妆艳抹，穿着暴露，还说这些年轻人不学好。依我看啊，这位大妈才应该回炉重造一下。其实啊，二次元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他们的善意总是会在不经意间温暖到很多人。5岁的女孩小艾莎患有白化病，她的头发是白色的，眼睛是浅蓝色，走在路上或多或少会被行人投去异样的目光。但在去年11假期，小艾莎在北京的地铁上就遇见了一位 cos 原神卡维的小哥哥，小哥哥一看她就夸她漂亮，还邀请她和妈妈去逛漫展。第二天呢，小艾莎真的去了，他一下子就被那群五颜六色头发的 coser 们吸引住了，特别喜欢那些跟他一样白头发的角色。 coser 们呢也特别暖心，主动合影送小礼物，现场化身夸夸团，一句接一句的夸他像小公主。就这样啊，小艾莎第一次发现原来与众不同也可以很美，从那以后她慢慢变得开朗起来，还上过舞台走过秀。说到底啊，二次元不只是换个发色穿个衣服，它更多时候呢是一份治愈现实的力量，有人把它当作兴趣，有人把它当作逃离现实的小小出口， 但在某个特别的瞬间，他也能够成为一个孩子通往阳光的引路人。这个呀，也许才是二次元和三次元互相奔赴的意义。曾经啊，我们这代人最爱看的动漫就是《灌篮高手》《火影忍者》《海贼王》《名侦探柯南》。小时候，它给我们带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在成长的过程中给我们热血和温暖。长大后，它充当了我们的精神食粮，追一追泡面番是我们在碎片化时间里的快乐。现在啊，二次元文化已经从小众走向大众。根据中国二次元内容行业白皮书来看，预计到2026年，中国二次元产业规模将破1000亿。而健康的业态发展需要各大平台和漫展主办方的共同监管，二次元的这份纯真也需要大伙共同的守护，不要让色情和金钱破坏了这片避风港。感谢收看 MR 档案，咱们呢，下期再见。